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奉下第十一章，拉撒路的死而复活，这个神迹是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主耶稣透过这样一个神迹，透过耶稣这个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能够复活，其实要告诉门徒，告诉我们，他将来受死以后要复活。那么主耶稣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也看到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无端的去做一件事情，他都要引出一些真理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但是耶稣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引起了撒都该人那些祭司，特别是祭司长的不满。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而法利赛人呢是相信复活的。就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除灭耶稣。但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念、他们对这个圣经的认识还是有区别的。到了第十二章，其实主耶稣已经到了就是最后的一个星期了，离他钉十字架就那么几天了。那么这几天又要发生好多好多的事情。第十二章第一节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还有几天就过逾越节，就是耶稣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做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来到伯大尼，这个伯大尼就是主耶稣让他们去那个村里面去切头毛驴去驴居，就是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村庄，也是主耶稣治好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他们的村里面。那么第二节就是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那么这个地方是哪儿呢？这个不是马大他们家里面，这个根据马太福音的26章第6节以及马可福音的14章3节记载，这个家正是主耶稣治好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他们家里面。西门在他们家里面摆了这样一个筵席，然后呢可能把马大请过来伺候，拉撒路呢也在当中。拉撒路也在这个坐席人当中。我们可以想一下，拉撒路是刚刚从死里复活，死过一次的，所以对于这个死过一次的人来说，他一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坐在这里能够跟主耶稣坐在一起来坐席，所以他一定会倍加珍惜他还能够活着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也像拉撒路一样，我们拉撒路是真的是肉体死了以后又复活，我们老我死去以后，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活过来，我们真的应该珍惜我们每一天这样一个这个时光。那第三节，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打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说是极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呢？就贵到这瓶香膏他们要用一年的薪水才能够 买得到。一年的薪水不是一年积攒下来的钱，一年所挣的所有的钱不吃不喝才能够买这么一瓶香膏。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有工作的，也有工资或者退休金，我们这一年的这个所得到的这些薪水拿来买这么一瓶香膏，然后这瓶香膏要用在主的身上。那么这一段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过，马可福音十四章也记载过。那我们在如果是我没有分享路加福音，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的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好像也记载过一个犯罪的一个妇人到了耶稣跟前，用眼泪，然后就用头发去擦耶稣脚尖，然后把那个香料倒在耶稣脚上。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件事，或者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的事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件事不是一回事啊。这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件事跟这个不是一回事，不相干，不是同一个妇人。那现在玛利亚居然能够把这么贵的香膏拿出来，然后就倒在耶稣的脚上。那么约翰福音是记载倒在耶稣的，就是膏抹耶稣的脚，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就是膏抹耶稣的头。那为什么是一个是头一个是脚？难道膏抹地方不一样，记载有错误吗？不是的，因为马太福音他说的是耶稣是王，那么耶稣是王，那么要膏抹头。那其实这个就是记载的时候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有这样的记载。那其实他膏抹的时候一定是从头浇下去的，全身都有这个香膏，然后他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在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五节就记载过，说妇女的头发有什么意义。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十五节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女人的长头发是他的荣耀，也就是那个头发是极荣耀的地方。现在玛利亚用自己最荣耀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们可见玛利亚和主耶稣的关系是特别的爱主耶稣。有些异端呢，有些其他的言论说，因为玛利亚这么爱耶稣，那么他们俩有什么不就是其他的关系？有什么男女关系？这是对主的亵渎。我们和主是极其亲密的，极其近的，但是这种关系是特别纯洁的，不是像有些人因为他们心里面的误会是用这些经文来说来污蔑耶稣。我们可以肯定一点，玛利亚真的和主耶稣非常的关系非常的近，这个近是一种对主的爱，对主的尊敬。其实我们都需要，当我们爱主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这个灵里面会非常的敏感敏锐，我们遇到事情以后马上就会有一个非常从神而来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跟主关系越近，我们就越不容易偏离主的道，越不容易被这个世俗影响。玛利亚是不计代价能够用这个一年这样的工钱来买这样的香膏，然后跟我们也说这是不计代价的爱。他愿意将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主，这个实际上是所有的爱主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共同的表现，是毫无保留。所以我听到过有一个牧者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们把多少献给主，就表明我们在心里面看主值多少。其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奉献多少，这个奉献不是说就是金钱，我们在面前的摆上 我们十诫上的付出，经历的付出，这个能够看出我们对主的爱，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值多少分量。第四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明确的讲这句话是这个犹大讲的，当时说 有门徒。那其实犹大讲出这句话以后呢，其他门徒是认可的，他们也认为这么贵能卖30两银子，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可以拿过去周济穷人，为什么在这儿破费呢？当然第六节接着说，是他说这话，犹大说这话不是，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从的。犹大说这句话是冠冕堂皇，其实他心里面是想贪 这笔钱的。而其他的门徒确实认为 这还不如把这个钱用在穷人身上，这里面就有问题出来了。我们弟兄姊妹手里面都有钱，都有能力去帮助穷人，都有能力去奉献。那么周济穷人和奉献到底怎么去看？是不是奉献就不能周济穷人？是不是周济穷人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肯定一点，主耶稣不是否定周济穷人，我们下面再分享。那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从来不在教会奉献，但是呢他特别热衷于帮助那些穷苦的人，这个怎么看？那下面第八节就说，主耶稣就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主次搞清楚，我们不能把人的这个需要看得高于主。当我们把人的需要看得比主还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就有问题了。假如一个弟兄姊妹是从来不奉献，而常常去周济穷人，其实这是一个社会慈善。社会慈善，那不信主人都在做。说社会慈善不是不要做，而是我们要首先考虑神的需要，考虑主的需要。把自己的所有拿来周济穷人，而从来不在教会奉献，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信徒是不爱主的。我想他那些在周济穷人所做的所谓的社会慈善，并不是蒙神悦纳的。神不是反对这个公义，反对这个周济穷人啊。下面我们继续分享。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犹大是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从的，他是个贼。这里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明确的把犹大这个本质本来面目揭了出来，其实告诉我们，神把这个意思表明出来，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来，圣灵降临建立教会，那告诉我们教会是有贼的，所以我们要防备贼。那主耶稣在拣选12个门徒里面，其中就有一个贼，主耶稣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还会拣选？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分享过，为什么拣选这样一个卖他的犹大？允许，这里面都有主的用意。是告诉我们将来教会是有贼的，那现在教会里面贼很多啊。今天教会的贼是干什么呢？不一定是偷窃那些财物，最主要是偷窃神家的羊，悄悄在那儿偷羊， 这个羊可能还在教会，但是他的心已经被偷走了。这是今天教会的贼所做的，所以我们就要防备。那主耶稣允许犹大继续表演，他没有揭穿。所以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指日存留的。这一方面主耶稣已经暗示他很快就会离世，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十字架。那么在这儿主耶稣没有把这个犹大的这个心里面的小九九揭穿，这是主的怜悯，允许他继续表演也是给犹大机会。主耶稣知道犹大不会悔改，但是主耶稣一定要把这个机会给他给足了。这就是神，神知道哪些人是他的羊，哪些不是，但是神一定会把这个机会给人给的足足的。说人背回到极点极处的时候，主耶稣才会再来。主耶稣是给他机会的。我们刚才说第八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说主耶稣是他是神，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我们要把主耶稣要高举主的名，高举主的名就是主是高于一切，人的任何需要都不可以高过神。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神的需要，考虑神家的需要。所以在今天也是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像那儿的弟兄姊妹，他心目当中主的地位竟然不如一个穷人。他主这儿不是说不要走进穷人，我们要走进，但是我们首先要把主摆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但是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因为刚刚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这件神迹是以前任何神迹无法比拟的，能让一个在人看来不能再活过来的一个人又活了过来。所以他们来了以后，不但是为了想见到耶稣，更重要是看一下耶稣所复活的这个拉撒路，他们看这个活的见证，这是人他们的好奇。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拉撒路就是一个活活的一个见证，他彰显了神的荣耀，这个活活的见证，所以人们都愿意看这个活的见证。那这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事为人上面，在左邻右舍，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真的我们能活出那种生命，比我们讲那么多的话，传那么多的福音，做那么多的见证可能更有效。我们在朋友弟兄朋友姊妹就是家里面左邻右舍朋友当中传福音没有果效，不一定说我们没有活出那种见证，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活出那种见证可能更容易一些。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儿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更大的果效。下面第十节说，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我们从这可以看到，他不仅要杀耶稣，还要杀拉撒路。为什么不杀别人呢？主耶稣救了那么多人，治好那么多病，为什么不去杀呢，而去非要单单杀拉撒路呢？我们刚才说，因为祭司长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拉撒路这样一个活的复活的这个见证摆在这个眼前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立场受到了挑战。有时候人就愚昧到一定程度，就是为了自己坚持那个立场，不管对错，我的立场我要坚持。好多人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 那么这撒都该人祭司长就是这样，所以杀拉撒路就是想毁灭这个证据，不让拉撒路在众人面前来做这样的见证。你看到人的败坏啊，这是背后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什么事儿都不管了。如果他们就是真的心里面有神，他们一件一件的神迹，特别是拉撒路死而复活这件神迹，他们如果重新去审视的话，那个也可以考虑到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弥赛亚，是不是人说的这个基督呢？他们现在已经不考虑这些事儿啊，人不信，所以这些事儿摆在眼前他们也不会去想。十一节，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看到这个极大的反差，这些祭司长商量要杀拉撒路，而好些犹太人是呢，因为拉撒路有这样一个见证，看到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回去信了耶稣。祭司长恨拉撒路，其实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世人恨我们，是因为他们首先恨了耶稣。因为在后面我们很快要分享的15章18节就说，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我们今天之所以不受人待见，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就是跟别人格格不入，不是的，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反而更有爱心，是因为他恨我们的主，所以恨了我们。12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讲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有许多人上来过节，就过逾越节，逾越节一到，那么四面八方的那些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那么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因为耶稣最后那几天是住在这个伯大尼，然后第二天早上要去耶路撒冷，他们听见耶稣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这个棕树枝啊，它是有一定的属灵意义的。在启示录的7章9节就也说到过这个棕树枝。启示录的7章9节说，使徒约翰在这个一下到看见，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就是包括这个外邦，包括外邦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些人都是得救，身穿白衣，那洁白的衣服是得救了，手拿棕树枝表示什么？表示得胜。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2章12节提到13节，这些上来过节的许许多多人拿着棕树枝，这个是表示得胜，象征得胜，其实象征主耶稣的得胜。他们拿这个棕树枝呢，不一定真的能够想到主耶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来得胜，这里面都有神的作为，都有圣灵的引导。那汉子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当中分享过，何善那就是救命，说救命啊，这个在这儿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救命啊，说救命的来了，是表示赞美，这是救命的人，这个耶稣是救命的。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奉主这个主就是他们心目当中我们的神父神，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那这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到耶稣跟前孩子说，那这就说明他们认为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就是耶稣，这个弥赛亚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他们这个认识还是肤浅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盼望的弥赛亚这个基督耶稣将来做的事和他们心里面想让弥赛亚做的事是有反差的，是有落差的。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民族的救星， 就是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弥赛亚，现在终于来了，要带领他们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罗马政权，然后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度，就像以前的大卫王国一样，他们是这样一个盼望。十四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这儿没有具体讲这个驴驹怎么得到的，是其实在马太福音介绍，去那个村对面村里面，村里面就去那个伯大尼，骑了个驴驹就过来。如经上所记的说，那就是这是以前曾经预言过的，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九节。在几百年前，一些先知已经预言过具体的这件事情，要骑这个弥赛亚基督要骑着驴驹要进耶路撒冷。那么前面主耶稣多次进耶路撒冷都没有骑驴驹，而这次唯独这一次骑着驴驹来，这是有特别的意义。他真的要做王了，这是谦谦和和来做王。他做这个王是来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的，是拯救的。他不是骑着那个威风凛凛的那个马。但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记载，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二次来的时候是骑着白马，那是有审判的。所以这两次是不一样，第一次来是骑着驴驹，他这次进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骑着驴驹代表着他的谦卑柔和，他的爱是来拯救世人的，要上十字架的。第十六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这个时候这些门徒都不明白说这句话的 是代表的这个意义。他们也看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但是好多不明白。那么等到耶稣得了荣耀，耶稣得荣耀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这就是耶稣得荣耀。当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他们才想起这话是指着耶稣写的，就是十五节。为什么那时候才知道呢？因为后面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十四章二十六节，就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怎么为什么就说这些门徒能够很详细的把主耶稣的这几年的这所做的事都能够记录下来？你想想，我们如果是这三年多的时间，然后去回想每一天发生事情，可能好多都想不起来。有的人就攻击说圣经是有问题的，他怎么能那些话都能记得清楚，是不是自己编的？我们这儿看到是圣灵会引导他们，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灵会让这些门徒把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能够想起来，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后面的十六章十三节，主耶稣再次告诉他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看明白圣经，能够明白神的话，不是我们有多高的学问，不是我们有多少学识，不是我们多聪明多有智慧，是因为圣灵。 圣灵之所以引导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真正信主的。那些不信主的，心里面没有神的，他们看圣经是看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又提到这个贾师傅，贾师傅就胡说八道，在那瞎讲。解经呢，是不是已经解经，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感受，随着自己的那个实意去解经，不是按正义去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主没有关系，所以他里面没有圣灵，他里面就是邪灵。邪灵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话呢？所以他不明白。我们因为和主有关系，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说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那就是指的上面的十三节这些发生这些事情。第十七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有好多人在场，主耶稣让这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有好多人在场，那这些在场人现在为这些事做见证。那第十八节呢，众人因听见耶稣行的这神迹，听到这样神这么多人做见证，那是不会是编的。那听见，这是听见，他没有看见。当时是好多人看见当中有的人信了，有的人还不信。现在是听见的人，有人看着这个就去迎接他。去迎接可能是因为这个神迹而产生好奇，不一定是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咱没有说这些人去信。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随从他去了，世人都随从耶稣去了。看这么多人因为拉撒路这件事情有那么多人跟随耶稣，所以法利赛人就有点泄气，说你们就是指他们的同伴，说你们做了这么多针对耶稣，压制耶稣，想杀害耶稣，现在徒劳无益。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后面又发生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人的心啊是善变的，而且人这个心啊不会长久。就在短短的几天以后，正是喊着何善那的这些人喊着除掉他。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几天之前，这些人还紧紧地跟随耶稣，还和善那奉主名来使人大称颂的。过了几天，他把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下面喊说要钉他十字架，除掉他。这个人的性，人的性啊，这是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前面主耶稣所行的那样的那么多的神迹，主所说的那么多话都忘掉了。其实我们好多时候跟这些人都差不多，很容易忘掉神的恩典。当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哭哭啼啼去求神，神一旦为我们这个平息的风浪，一过了几天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就是我们心里面这种没有感恩的心。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这希腊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借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他们可能是不大敢去直接找耶稣，而是通过耶稣的门徒腓力和安德烈。这个腓力在第一章44节记载，主耶稣在拣选这些门徒时候，就是说伯赛大的腓力。这个腓力呢和这个安德烈是同乡，所以他们从小都可能非常熟。这是耶稣两个门徒。希腊人居然去愿意见耶稣，那么就是想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事情。 我们就想到了当时主耶稣降生以后，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不远万里去寻找这个耶稣。那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实际上看到神的心意，不仅是犹太人神是要拣选，也包括外邦人，一次又次暗示告诉这些犹太人，外邦人主耶稣一样会拣选，只不过是这个先后次序不一样。那么告诉耶稣以后，耶稣说什么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话总是就是在我们看来，好，不是跟这些人所问的不是一个频道。其实就像我们跟小孩子去讲道理一样，小孩子是就看问题看到这个层面，我们往往要拔到一定的高度。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现在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我非常熟悉，因为有一首歌我们经常唱。一粒麦子，那么这很明显，这粒麦子就是比喻主耶稣自己。就主耶稣自己如果在地里面死，不是，如果不死，他还是这一粒。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死，就不可能有复活。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只有他复活，那么就会建立教会，那么教会里面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信徒，许多子粒来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的老我如果不死，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可能就被阻挡出不来。所以只有我们老我死了，才会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才会结出许多果子。下面说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伤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那就是爱惜自己生命，这个生命指的肉体生命。如果说我们真的特别珍惜自己肉体的生命，特别在乎自己肉体的需要，肉体的情欲，那么就会失丧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还是老我与新生命的关系。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如果是我们在世上恨恶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肉体的生命，恨恶这个老我，我们老我是抵挡神的，是老是把我们带到这个罪里面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真是痛悔，我恨自己，恨那个老我。说如果是这样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一直到永生，永永远远。所以我们需要破碎自己，那个老我一定要破碎。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好，我们那个老我始终还在。只要我们的这口气在，这个老我就在。所以我们在这个被十字架的过程，十字架的路，就是其实是和我们自己的老我一个征战的过程。最后我们得胜了，我们手里面拿着棕榈枝，接住。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面两次提到，若有人服侍我。前面，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是指的服侍主的方法。那么，怎么服侍主呢？就是跟从他。他在哪里，我们就在他，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服侍主，就必须跟随主的脚中行，效法主。 这是服侍主的一个诀窍，不是撇开主说，就在蒙头服侍就行了。如果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撇离神了，不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样的服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主是不认可的，说主认可的服侍是跟从他的脚中，学他的模样，这样的服侍神是喜悦的。那么第二个服侍说，若有人服侍我，是指的服侍的结果。如果我们是按照主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主，那最后呢结果是父，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一个极大的赏赐。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主的心意去服侍，我们最后一定是得赏赐的。这是最后这两节经文告诉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这服侍主一定要去清楚我们服侍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一定要问自己，一定要祷告。如果不合主的心意了，这样的服侍就不要做了，要停止。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特别热心，你从外表上看真的热心，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服侍在神的心意里边，真的很难讲。有的弟兄姊妹是恨不得拿出24小时全部用在这个服侍事工上面，但是我们说一定要坐在神的心意里面，那才是主所喜悦的。如果没有服侍在神心意里面，这儿服侍实际上是自己用这个所谓的辛苦用行为去换取恩典，换取父尊重他这样一个赏赐，这是换不来的，是我们用心去服侍。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